江江百宝书开箱，江江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江江好的你，欢迎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
百宝书里有百宝，让执行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执行。
Hello， 下凡哥。
听基督徒分享自己跟上帝之间的点滴经过的时候，有时候执行我会听到一种无意识带过的话，不是重点，但是我听到的时候都会心里一惊啊，真的有这种事吗？
嗯哼，
我听到的那种话就是哦，感谢上帝让我得到癌症，我的人生才能够有一个转弯。
哇哦，
或者是啊，上帝就是让我没有考上那间学校嘛，所以我才能够认识你们这一群好朋友。
嗯哼，
哎，还有一些是可能比较负面的。
Uh-huh.
上帝就是让我生在这种糟糕的家庭里面，所以呢，因为我妈怀我的时候就吸毒，所以我天生大脑就有问题，我每年都要不停的看医生。
哇哦，
很衰。
嗯，对，这个真是很有趣的事情哦。
我会立刻冒出一个问号，将上帝真的有让你遭遇那些遭遇吗？那些遭遇真的是出于上帝丢给你的吗？赐给你的吗？
我觉得应该是。不好的东西不能说哦，那就是魔鬼造成的结果。我觉得不要这样去讲，我只是相信说上帝对我们的计划不是一种我们认为说好就把一切好就丢在你身上，而是让你生命可以透过一些我们看来不怎么好的东西去长出好的东西，因为在当中你决定信靠上帝。
所有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或者是被人认为是一场意外的都是出于上帝的安排。
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可能因为你做的某些行为的决定造成的结果，比如说我没有考到那个学校，有一种状况可能是我根本就没有好好读书，我凭什么考到那个学校，这根本就是问题，所以它是结果。但是也有可能是说我真的很努力了，可是突然那一天考试前我突然生病忘光了，考得很不好，另外一个学校，你可以说哇我怎么那么衰，上帝你就在我最准备好的那个课夺去了我一切，要对，可能上帝真的夺去，他觉得你去这个学校更好。但这过程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关键点，同样事情发生了，在发生之后你的决定是我信靠神还是我决定算了，你不爱我我也不要爱你了，这两者是不同的决定，也要面对不同的发展的过程。
如果我相信所有的事情都不是偶然发生的，不是随机发生的，
是
这些都是出于上帝的安排，那么我就很难避免不去跟上帝吵架。你凭什么把我生在这种爹不疼娘不爱的家庭里面？
哇，对，我就是爹爹不疼姥姥不爱这样子。
我们可以这样子去跟上帝 fight 吗？
我觉得没有问题，就是你不要太担心跟上帝抱怨你为什么如此，因为你很清楚我只能跟你抱怨，我只能跟上帝说嘛，我还能跟谁说呢？我只相信这一切都是你给我的，可是我不懂为什么要这么不公平。
抱怨可以得到好的答复吗？
我
让我的心可以平静下来，我已经一辈子都在愤愤不平了。
我觉得那是一个过程，就比如说我已经觉得我碰到很不好，我就跟上帝承认我真的觉得这是很不好很不舒服的状态，也是在一个过程，上帝也会在这当中听你说的过程，发现那个情绪，他也知道这对你一定是不快乐的，可是这个不快乐会带来一个生命的转变跟成长，是必须等到一个阶段我踏过去了，我突然回头一看发现哇还好我走了这条路，原来他正在医治或者是改变我过去里面有一些我没有办法承受的东西，或者透过那个环境里面培养了我一个我能够去面对逆境的能力，这才是我人生当中不能被取代的宝藏。与其给我一个好你就顺利的一路硕士博士啪啪读上去一切都成功，你永远不知道你的生命原来有这么大的韧性，有这么大的一个能量去承接这些事情，它必须经过挫折，必须经过这些磨练，把钻石磨亮，要切割要压力才能够产生结果，所以上帝容许我们去经过这个过程，但他的保护并没有离开，他也接纳我们在当中产生的情绪不快乐，因为他都愿意在这当中跟我们一起同走。
当我们向上帝发出抗议，发出抱怨， 甚至发出指责，都是上帝你的错。我发现上帝竟然没有把我劈成两半，
是
他没有让我天打雷劈，
是
他没有讨厌我骂他，
对，
那么我就可以先认出上帝接纳我，他真的是爱我的。
对，他
即使我感觉全世界没有人爱我的时候，上帝一定是爱我的。
对，因为上帝其实容许这个环境在这当中，他也承接了就是你在这当中会面对的不快乐的情绪，他觉得那就是你的诚实面对他。你并不是因为这样，哦，我就不认你做我的上帝，我只是不懂你这个上帝到底在做什么。
反而来向上帝 fight 也是证明我真的认他为我的主的一种表征。
我没有办法怪别人，那我只好怪你，是这就是你。但是我也深信，就是很多你会发现在很多的祷告的先知的祷告里面，他会责备或者抗议说，上帝你为什么这样，然后在过程当中等候上帝的里面，他突然视野改变，他转说，对，你做的对，我感谢你所做的一切，我愿意这个审判来到我生命当中，然后我可以看到你要带我去的那个宽广之地。我觉得这就是他的转折，是上帝很真实的要我们走这条路，跟你走过这样的一条路的朋友，比跟你只是走一条平坦的道路然后顺顺的聊个几个天就过去的朋友，哪一个在你生命当中会带来更大的记号跟影响力。
百宝书里多的是大灾问，我问上帝，但是我好像没有得到答案，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我得到了平安。那么我就越过了这些大灾问了。
对，甚至你会发现原来我的上帝是跟我同走高山低谷，不是只有在好的地方看见他，是连我在不好的时候他也跟我走在一起，他跟你建立的真实的故事。所以你跟你的上帝不只是一个，哦，你是我的上帝我崇拜你就够，而是不，这个上帝是跟我同走的上帝，是我在好的坏的糟糕的顺利的他都陪着我走完，这个朋友值得吧。
那当上帝看着地球上这么多邪恶的事情发生，而他还容许我们被这些邪恶的事情伤害的时候，他想着的是像我们小时候会背的一种古文，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心浮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哇，你会背，
也就是说啊，当初考大学时候国文顶标呢，
厉害厉害厉害。是
上帝在允许我们遭受这些灾难的时候，是为了要锻炼我们增进某些能力吗？
你有一个概念要在当中，就是你先相信有这个天在才有意义，就是我真的相信我要面对这些东西呢，不是偶然的，那个是有一个预备的安排的，而这件事我相信有那个天，就像我们相信有这个上帝，他是爱我的，我先相信你是个上帝爱我的人，所以他不会无缘无故把我丢在这个环境，而且我也要相信一件事，他既然爱我，我在受苦的时候他难道不难过吗？
我想知道上帝你到底在算我什么。
对，就是说当你知道
我被你算计了，
对，我被你算计，可是我知道你是爱我的，所以我在痛苦的时候你一定更痛苦，我在骂你的时候，我在跟你 fighting 的时候你一定不开心，但是你为什么要忍住那个痛陪我走这条路，让我走这个过程，我才能够真正做到那个动心忍性，我才能够在当中学习到增益其所不能，我才能够观察得到，哦，原来我走过这一段我跟过去不一样，我成熟了，我老练了，我才会回头来感受，啊，感谢上天你这样爱我，让我走过这一段别人没有办法走过的路。
所以上帝看着我们遭遇这些事，他真的是太看得起我们，所以要来磨练我们吗？
我相信这当中有他的美意，只是这个过程里面我没有办法替每个人定断，我在这过程当中我相信上帝没有离开他，只是在这过程当中要陪我们走一段路，不见得那么容易，不见得这么轻松，但是
我们不见得明白上帝每一次在打什么主意，在不同的人身上他在想什么，但我们确定他真的是爱我们每一个人的，
而且他很明白，
而且他不会讲风凉话，他不会袖手不管，
对，
他真的陪我们走这些高低起伏的道路。
他很明白，就像我们在那个过程 No pain no gain， 我没有经过一番付出，我没有办法真正学习到一个东西，他知道，所以他必须拽着他的手忍住说让你去碰一碰，但是目的是最后把这个能力放在我们身上。
今天的江江百宝书开箱要来开箱两个女人间的斗争，她们两个都觉得自己好苦啊，
真是苦命人。
这段故事记载在创世纪第16到17章，打开你的百宝书，我们来挖宝。来跟亚伯兰结婚之后过了数十年都没有怀孕，虽然撒来听亚伯兰说过上帝多次亲口应许他 他一定会生出后代，而且子子孙孙最后会变得像天上的星星，地上的尘沙那么多。
嗯哼。
但由于撒来的肚皮迟迟都没有动静，
对，
所以撒来当然就开始认为，那可能不是我生吧，只要是亚伯兰的精子就可以算后裔了。
对，因为其实他们讲以夫妻的传递来讲，这样就可以。而且撒来可能已经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月经了，就是没有办法怀孕了，这怎么可能呢？
现实挑战很正常会这样子想啊。
对，因为好像也印证给他答案了嘛，他的月经已经停了，所以应该是没机会了，应该不是指他，所以他可能也就回应了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撒来他自己跑去建议老公说，上帝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夏甲同房，或许我就可以因他得孩子了。亚伯兰就这样乖乖听了撒来的话，这么快就达成了纳妾协议，这两个人思路是不是漏了什么东西啊？
我觉得撒来的月经停掉了这件事情就让他认为是一个记号，
真的就是上帝让撒来不孕的。
对，他们可能也等到，原来应该不是从我生了，要从别人的生，所以用这个来当做他一个认为的印证，这是有可能的，所以他们才会想出来说，那就让夏甲来帮他当做可以继承孩子的一个机会。
我觉得这种遇到困难然后怎么样找到解决方法，其实就很像之前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亚伯兰认为，他真的会遭遇危及性命的事，解决办法就是跟撒来两个人假装是兄妹。
对，但是这个比上次不要进步一点的不同是在那时候他是先想一个解决办法来保全他的性命，但在这里面他们觉得他们已经等到不知道怎么等了，因为最后的撒来可以生育的印证没有了，看起来我们已经等到一个头了，应该再想一个办法来完成这个事情，或者是看看上帝是不是要透过其他人来完成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撒来出的这个主意以及夏甲真的立刻就怀上了一个孩子，这不算是闯了一个大祸吗？
换一角度来看，这个事情也在上帝容许的范围之内发生，但他也要做一个厘清，也就是说你可以想一个办法，但是上帝的想法是上帝的想法，他们没有在这个点上做一件事，就是说那我们来祷告看看是不是可以娶夏甲做我的妾。你发现在这边突然停住，他们少了一个动作。
既然上帝你答应我们俩后代会像星星那么多，子子孙孙好多啊，那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现在该怎么做？
或者说我们现在有想法，因为反正按照习俗来讲，我们其他的妾啊，这些都可以帮我生小孩，可不可以用这个方式，或者就是由他们我才能够生很多嘛。
其实现代很多名门贵族啊或是企业家族啊，他们也会面临无后没有后代怎么办呢？这种时候他们就会好像很稀松平常的提出一个建议，叫男方去外面随便找个女人生了，或者是你就多交几个小三嘛。
没错，
而且这种话是从长辈口中冠冕堂皇的讲出来，叫儿子只要生孩子就好了，你不需要娶进门没关系，只要生出来
就 好,
就好
了，就是我们家的后代。亚伯兰他这个在等待的过程当中，这25年的中后段他们才做这个决定，所以其实他已经撑了10多年了。那他在这个点上因为也看到撒来的月经停，所以他才会，撒来也觉得那上帝都让我月经停，那大概就不是我的小孩，所以他们就很快的做了另外一个决定，跟大家一样的做法是我娶一个妾也是一个解决办法。
还有一种比较科技的做法，就是现代人发现我的可能月经快要停了，那么我先去冻卵或者是我去精子银行，然后反正我也不需要结婚，配出一个小孩就好了。
对，没错。
夏凡哥，你怎么看现代人在面临无后的时候所采取的解决办法？
我觉得这是科技的帮忙，就是我们可以现在有用科技的方式可以帮你最好的卵，因为女孩子的排卵她的越早期的卵可能是越健康的，越到高龄的时候卵可能越不好，所以他们就会先把好的卵先冻结起来，这是一个科技的帮忙，这也没有什么好跟坏的问题，毕竟这件事情是在现在科技可进行的，如果他刻意的去挑某一个卵，可能我们真的要想一想这到底合不合适，但科技再怎么进步，你再怎么会挑，我们讲一句实在话，生命有许多奥秘，不是你用那几个基因就可以决定的事情，那有上帝才知道，所以这个我们还是知道我们的界限，所以我觉得同意你在科技的可以的范围做一些适度的保存，这没有什么问题，那只是接下来也就要考量，就是说你以后能不能照养得了，能不能够在这个上面你也要容许可能会超出你们的预测范围的时候，你还能不能接受这是你的孩子。
这种策略常常会产生很多无法控的后果，
是，
例如配出来的孩子，我发现我不想要养大他了，那些胚胎就一直被冷冻着，胚胎银行里面有好多被这样已经他其实早就30年前就该出生了，但一直被冷冻到现在还没出生的孩子，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但这个东西我们就不去估算。可是相对来就是接下来这些孩子，你在包括你在所谓的这个试管婴儿他的人工受孕的过程，有时候你必须淘汰掉一些卵子，因为他可能受精都有三四个，可是你只有要一个，你要保留哪一个？这当然在严苛的一些人道的范围，我觉得这样其实对生命是扼杀的。但也可以有人说，那不管他们都还没有成型，所以不要紧，这都可以看，都可以去谈。只是将来有些伦理上的问题，长期来讲我们还是要学习面对，不可否认这些答案是要去处理的。
相信上帝的人会愿意要去尊重生命，因为上帝就是生命的源头，因此当我们在面对无后的时候，我该怎么样解决这个难题，我们会先来祷告，然后我怎么样采取对孩子对生命是最好的办法，
我觉得
是而不是牺牲了某些人的益处来成就我想要的有孩子。
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的挑战越来越大，那我觉得要多想一想，多祷告一下，但我想这个结果还是要求上帝的帮助，我们做一个好的决定。
紧接着又发生亚伯兰 PTT 啊，他好像很怕太太，
是
乖乖听话，又来让老婆大人做主的事情了。撒来抗议女仆夏甲怀孕之后，就自己以为可以跟女主人平起平坐了，
是没错，
就瞧不起女主人，可能言语态度上没有这么的礼貌。亚伯兰就对撒来说：“女仆在你手下，你想怎么对待她都随便你。”这种话好像不太像一家之主的担当诶。
有人说这就是他怕太太的证据，就是你看亚伯兰这个人其实就是怕太太。但是也在他们的家庭管理面当中，本来就是主母，就是太太是有权管理家中的仆人，或者是这些卑女的，这些都是属于他的。甚至严苛来讲，这个夏甲生的孩子虽然属于夏甲的名下，但实际上还是属于撒来的孩子，因为夏甲是属于撒来的。那撒来这边其实是有一个，我们会讲说他其实面对的是他自己做成的结果，他以为他有了孩子他就可以高过他的主母，
他所等待的，他所忧虑的，他所愁苦的，原本都应该要烟消云散呢，现在增加了新的烦恼。
对，所以撒来在这件事情上面，他其实只是告诉亚伯兰这件事情，让他有一个处理的机会，也是尊重亚伯兰说，因为有你的孩子在当中，我也怕我处理之后对你来讲是你不开心你不快乐。但是其实在这个权下，亚伯兰只是声明一件事很清楚，这个家本来这些事就是属于你，你可以做任何的决定，
而且那是你的女仆。
对，没错。所以夏甲其实自己有一点点失了分寸，他以为他就可以抢去这个位置，这是他这个要承受的后果。所以我们想说我们那些不好的境遇到底谁给的，某一个程度一部分是我们自己的决定造成的结果，不能够都赖给上帝，但是有一些是你不可控的状况之下上帝加给我们的，那我们当中要上帝一起来帮助也是合理的。
撒来觉得他自己好苦啊，但当初就是他把夏甲送给他老公的，
是的，没错。
而现在夏甲也觉得我好苦啊，但夏甲很苦是因为你对你的女主人态度不好，
忘记的分寸，对对，
所以你就被虐待了。
嗯，
撒来真的是得到老公授权啊，就故意加重孕妇夏甲的工作量，大概想说可不可以挫一挫夏甲的傲气。夏甲不堪苦工就逃跑了。结果上帝竟然派出了天使在路上拦截夏甲，对他说：“你回去你主人撒来那里，顺从他，我要使你的子孙众多，没有人能数算得出来。”上帝他要给夏甲一个什么诱人的条件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给他一个安慰，就让他知道说，夏甲你弄清楚你是你的祖母的婢女，你所生的孩子你放心我不会亏待他，但是你要做你当做的事，你要回去顺从你的祖母。这件事情其实就在帮助夏甲厘清他应该做的事情，他也做了一个悔改的动作，而且上帝也保证在这个苦待的过程当中，你的孩子不会只是你的孩子，上帝也为他负责，因为你也为这个一家传承了一个家业。
上帝预告夏甲他会生下一个儿子，名字上帝取好了，叫以实玛利。上帝说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兄弟的东边。 这段话显出以实玛利不是什么好人耶，他的后代还会动不动就要发动战争，彼此打来打去的。上帝早就已经预见到这种未来，还要帮助夏甲把以实玛利生下来，还要好好养育他长大吗？日后他们就产生了很多互相战争的国家。
我想是因为我们先对战争先设定就是一个坏事，哇，这个打仗是坏的，不好的。但是对那个世代来讲，这些可能是表示他是一个强壮的人，他有力量可以保卫他的产业，
强盛的部族。
对，所以他不是说哦，我就是没事要去打人，而是他知道一件事，如果人打他，他也可以打得了人家，没有人可以轻易动摇他。所以他在保证你的子孙不是微弱的一群，是一群有权力有力量的，是可以在那里站得住脚的一群人，
不是我们现在以为的野蛮人，文明未开化的那一种。
是，就是说，就人家看到他一种哇，这个人可能不好惹，他可不是给你轻易欺负的人。
天使对夏甲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以实玛利这个名字就是上帝听见的意思。其实夏甲根本就没有要向任何人求救，他当然也没有祷告求上天来帮助我啊，上帝却自己听见了夏甲好悲苦啊，就出手救他。这带给我们今天许多可能也是正在默默的受苦而且不敢告诉任何人，因为讲了也没人会懂。带给这样的人什么样的启示呢？
我觉得人在听别人的痛苦的时候，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意会的，好，没有办法理解的。比如说夏甲这里面的苦情是蛮特别，就是他确实受苦，但是也不可否认你好像有一点点拿翘了，但撒来可能加的苦超过了这个应该承受的量，所以他就变得很辛苦。可是你就是婢女，你自己要去挑战你的主母，你要负这个责任，你活该等等等。可他觉得我该，可是我不应该受这么大的苦啊。所以其实他让他知道说，即便你还没有说出来，在这个家里面的这位上帝已经听见了他。其实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好玩，是因为上帝不是只顾着那一个所谓的后裔，他也包括这一家的人都要认识这位亚伯兰所认识的上帝，变得很重。所以夏甲成为一个契机，开始原来包括我这样的婢女也是这个上帝所在乎的。
像夏甲这样子的存在，就算是我们现在哦，大家应该也都会瞧不起他，那明明就是你自找的，
你活该，你当初人家给你机会你还不听话，对不对？
而且如果夏甲去向他的同侪抱怨的话，同侪会更加讨厌他，你都已经怀了孩子你还想怎样，你还想抱怨。
对，所以他回来听从的话，就像我们讲，他悔改了他一部分，但剩下的交给上帝来处理，他上帝让他抱着希望去忍耐等候后面的事情发生。
上帝却不会想要来教训一下或者念一下像夏甲这样子的人，上帝就是直接帮助他。
是，其实我不认为夏甲不知道，这也就是他的苦情难以启齿很重要的原因。他去跟谁抱怨呢？他只是个婢女，他讲什么人家都不会听。亚伯兰已经授权撒来说你可以随便的带他，所以撒来就尽量的去可能是虐待他或者是加重他的工作，而夏甲变得是哑口无言，我活该，我就是要在这里承受这个痛苦，但我觉得我真的只能这么苦吗？我帮我的主人预备了一个孩子，难道就这样没有了吗？所以这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会变得在只有在上帝面前，上帝已经明白告诉我知道你的苦情，也就是他也接纳了你确实受了超过的苦，但我也告诉你，你回去顺从你的主母，
回去顺从撒来，不会又继续被虐待吗？
所以这点就表示他对上帝的信心，说哦，我相信你的话，你既然这样说了，我就照这样真的回去做，所以他才能够，
我信你担保我回去之后的命运。
或者我已经知道我的苦不是我白受的，有上帝知道我在受苦。你就知道我们有时候受苦，当有人能够理解我的苦的时候，我们有时候那个苦好像没有这么苦了，就是、哦、我觉得我被了解被接纳了。其实这一点是上帝的回应，让他知道说你不要被你的苦给捆绑了，你的苦我懂，我会听在我的心里面，所以你就去面对吧。如果有上帝当我后面的帮助，你的苦我听到了，他欺负你欺负了我，哇，你就会发现哦，那原来好，我就可以安心去面对这个苦，因为有上帝知道。
我们常常会建议那些还不认识耶稣的人啊，你遇到困难你可以祷告啊，
是，
你就会经历到上帝对你的帮助。但是这个夏甲他根本就没有呼求任何人任何神的帮助，他就这么样捡到一个好幸运啊，上帝来救他耶。
你不觉得其实上帝很多是主动去贴近那些人，其实不是的，我们去认识，是上帝先来找我们。所以我们常有时候啊，我们是来选择上帝，可是你回头想想，在那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人被派来找你说，你可以不可以知道这个上帝，你想不想认识这位神？夏甲就好像是这样，没有人还告诉他，但是上帝自己来找他说，我听见了， 在这个家族里面，你不是被这个上帝排在外面的，你也是我所在意的。
这就是上帝跟人之间的关系。
对，
有这么多人就算没有听过耶稣的名字，但是上帝却是主动积极的在寻找每一个人。
是，
夏甲从此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上帝。
对，
这种戏剧化的转折，其实很多基督徒也是正在逃避什么的时候，在那样的光景当中遇见上帝，像是被倒债啊，被欺骗啊，被霸凌啊，被劈腿啊。夏凡哥，你觉得是什么关键让有些人他们在最不幸的光景当中遇见了好幸运的上帝？
我觉得其实夏甲这个名字就帮助我们去重新看当时的神明的世界里面一个对上帝的称呼，叫做看顾人的上帝。也就是在那个时代的环境呢，他们对神明的看法很单纯，就是神明是要被讨好被照顾的，
高高在上的。
对，我的苦其实他不会理我，除非我能够给他更多的供应或者是回馈。所以在这里面他突然发现，原来我认识的这个上帝是看顾人的神。其实也就是让我们今天可以印证到，就是说我们的神不是用一种我能够给他多少才决定能够照顾我多少，而是他一直在我们当中去寻找那受苦的人，他正在照顾这些人。所以他其实主动亲近在我们当中。所以当我们碰到这些苦境的时候，其实上帝并不是远离的，说哎呀你这个是在人的当中 Q 嘎啦，就是去边边的在尾巴的人，不需要来找你。他反而是刻意的去靠近这些在痛苦当中的人，这是我们不一样的上帝。所以在那个时间点，有时候反而是让我们心打开，说我真的无力了，我也许才看到这位上帝。
每一个人当我们回过头来思想我们的一生，我们一定都会或多或少有一些觉得自己很苦的时候，不管是自找的还是偶然遇到的，就是别人来弄我的，这些在觉得自己很苦的里面，我们都可以用夏甲给上帝取的名字来重新定义，上帝都看见了，而且上帝愿意照顾我。
对，有时候
即使我没有求救，即使我没有寻求他，
是
上帝仍然乐意向我伸手。
对，你会记到那个亚伯兰在定立约那个大黑暗，其实就是当你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你才看到上帝的光。因为我没有被挡住，我过去用什么东西挡在我，哦，有这个我就开心了，有这个我就幸福了，可是其实忘记后面赐予这一切的是上帝。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那都是上帝让我很黑暗的，就像撒来说就是上帝让我不孕的，
对，都是你造成的。可是当这些东西被发现自己的无助无力的时候，我就拿掉这些我原来依靠的东西，才发现哦，原来后面是上帝，原来他才是我真正应该依靠的源头。有时候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才认清楚我其实过去靠的是太多这种情感的依附，别人的帮忙，都把它当成像上帝一样的重要，就忘记真正重要其实是上帝。有时候上帝是要让我们在这个情况去思考我们真正依靠的到底是什么。
钻石如果不是放在黑色绒布上，还要用一束光打在它上面，我们看不出来那是钻石，
是就像小玻璃珠，甚至没看不到啊。
在黑暗当中遇见上帝，其实正是显出原来我们的生命何等宝贵的一件事。夏甲真的回到撒来那里，上帝的应许能够让夏甲从此生出一个极大的耐力吗？夏甲有没有因为他遇见了上帝
是
就从此变得更坚强啊？
我相信会，因为他是带着盼望的等待，就是说我们过去在我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啊，那时候而是等到最后会等到什么我不知道，上帝给我们是你放心，你等到最后上帝要听你说话，这件事情使我们可以好快要等不住，但是我一定要等下去，因为我知道最后上帝已经答应这件事一定会成就，所以抱着这个信心就成为在这当中很重要的注脚。这每一个人都在展现他对上帝的信心，那那个信心我相信这个盼望是真的，我就忍得住了，我可以再多撑一下了。
遇见上帝前我知道我是 nobody， 遇见上帝之后我仍然是 nobody， 但我知道我是一个上帝纪念的 nobody。 这就使得我从此之后看自己看这个世界眼光完全不同了。
对，
我可以有盼望，我可以有信心来走人生的每一步。
对，因为你在上帝就成为了 somebody。
终于在亚伯兰86岁的时候以实玛利出生了，这个名字其实是亚伯兰取的。会不会其实夏甲也真的有把这段遭遇告诉亚伯兰呢，以至于亚伯兰就真的给他取了以实玛利这个名字？
应该是有可能去讲，因为毕竟取名字的权利不是一个妈妈的权利，是包括亚伯兰要在参与在其中，所以当他说这句话，亚伯兰也顺从了，就按着来取了这个名字，这是有可能的事情。
儿子生出来之后，两个女人之间的张力到底会比较平静，还是越来越剑拔弩张呢？留待下一回再揭晓喽！欢迎你订阅追踪江江百宝书开箱，我是真心，
我是夏凡哥，
我们下回再见喽！
可以，拜拜，
拜拜。